主内平安，我是 Rebecca， 这一课是 BSF 查经课程启示录盼望的第28课讲课。我不是一个喜欢寻找刺激的人，不过在我的人生里面有少数几次我称呼他们为惊险时刻，包括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踩着滑雪板以很快的速度不断向下冲，完全停不到下来，过程里面居然没有跌倒或者撞到其他的滑雪者。还有啊，我在很高的悬崖上面跳入去个湖里面。还有一次我去了玩激流。去到我这个年纪，当我回想起这些时刻的时候，还是会有些不寒而栗。但是即使好像我这种不太喜欢刺激的人来说，每一次在经历过这些时刻之后，那一个时间都会迫不及待地还想再做一次。真是很难去形容那种激动、兴奋和惊叹，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到描述。当我们思索天国的时候，脑海里面所想象的景象都只不过是肤浅的一瞥，言语有限，只能够形容到一个地步。同时，当我们聚焦在上帝本身难以想象的美好和完美，同埋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圣灵感动，去热烈追求上帝在今生和来生要赐给我们的一切。凭着信心，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应许，就是在永恒生命里面和他同在。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将会是非常荣耀，而且是不物难以形容的。今日的讲课是有关属天的，我们会讲到有关天国的事。第一部分我们要来看明日的天国，接住的第二部分我们要来看今日的天国。在今日的讲课里面，我们会看到上帝对明日的属天应许将如何激励他的子民在今日为他而活。上帝自己就是我们的天家，而信徒正朝着那里前进。你要同我们一起同行吗？每当我们想到将要到来的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永恒的城、永恒的人、永恒的殿以及永恒的敬拜来到一起思考。首先是永恒的城，在今年研读启示录第三章和第2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新耶路撒冷，是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永恒的家。新耶路撒冷会是怎样的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线索的，圣经让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的宏大图画。在新约和旧约里面，耶路撒冷被描述为一座和平之城，是上帝这一位伟大君王、这一位圣者所居住的城。万国都要前来，因为永恒的上帝掌管这一座城。在希伯来书第11章，旧约里面那些凭着信心而活的圣徒期盼这一座属天的城，而在启示录第21章，我们则见到了它的样子。新耶路撒冷降临，它既是一笪地方，亦都是人民。城市是一个充满能量、活力、创造力和产业的地方，是一个充满多样性、艺术和文化，是一个奇妙的地方，是一个发明奇迹的地方。它的每个角落都藏有珍宝，藏着未知的乐趣，当中有学习、教育，工匠们亦都各司其职。当然，这个世上存在着咒诅，它摧毁了城市，以至于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到的是哭泣、黑暗、成瘾、虐待、没有安全感、害怕、肮脏和污垢。破掉的窗户、摇摇欲坠的建筑、杂草丛生、垃圾乱形、空地、亵渎的涂鸦、背信弃义、锁住的门、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满面失魂落魄，还有腐败和尖锐的噪音。但是在这一座圣城里面，城市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其中的特性却被更新了。 过去的人想要建造巴别塔，盖一座通向上帝的城。不过在永恒的城里面，上帝却将天国带到他的子民中间。每一份良善完美的礼物都来自天父，他将永恒的城市带下来。这个是耶稣预备了很多房间的地方，是一座神圣的永恒之城，是一个充满安全的地方。城门是敞开的，因为上帝就在其中，罪恶都不复存在了。再亦都冇紧锁嘅门，警报系统唔再需要密码，亦都冇汽车座椅或者安全带，因为嗰度系冇死亡噶。呢一座圣城散发住上帝嘅荣耀同埋光辉，因为上帝自己就系我哋嘅家，再也没有黑暗啦，只有上帝嘅荣光，再也没有惧怕，因为上帝就喺嗰度。罪恶都唔见咗啦，冇犯罪，冇眼泪，冇悲伤，冇呻吟，冇虐待，冇不公不义嘅事，所有嘅信徒都回家啦，一切都揾到归属，一切都蓬勃发展，一切都各就各位。呢一度其中嘅美好系冇办法形容噶。约翰以珠宝同埋珍贵嘅宝石嚟到描绘呢一座圣城。但是约翰又冇办法用言语完全咁样去表达。喺永恒嘅城入面冇破碎、污垢、冇亵渎或者混乱。佢系新㗎，系完美㗎，系纯洁㗎，有秩序㗎。唔再需要导航。因为我哋嘅向导耶稣就坐喺圣城嘅宝座上面。我哋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哋亦都知道自己系边个。而且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嗰个系伟大君王嘅城，佢完美地掌管呢一座城。当然城入面住满咗人。从最合适嘅意义上嚟讲，呢一座新耶路撒冷城将会系一个具备文化同埋多样性嘅地方。启示录讲到咗万国与列王嘅荣耀尊贵将点样被带入其中。上帝在世界的每个文化入面都保留了他圣城入面某些重要而且突出的面向。每当我们认识其他文化的时候，就会更多地认识他的荣耀。而且在圣城入面聚集了各族、各国、各方中得救的人。上帝的子民都做着有意义的工作，他们是他的祭司和仆人。因此那里充满了音乐、欢唱、跳舞，真正带有生命的活力、创造力、发展、学习和故事。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会讲什么语言呢？我的意思是，我们会不会理解每一种语言，亦或是我们会学习所有的语言呢？你能够想象我哋可以讲几多种语言，以至于一万年之后你能够讲超过五千种语言吗？因为上帝会更新我哋嘅头脑，我哋将有能力去认识、学习同埋服侍。所以每时每刻我哋都喺度成长。而嗰座永恒之城，我哋知道人非常咁重要。因为这一座城的门和根基上面都写了人的名字。因此这一座永恒之城是一个每个人都做见证，每个人都兴盛，每个人都唱新歌，所有人都合一的地方。他们都因住羔羊的血得胜了。再不会有误会或者误解，没有错误，没有罪恶。你会热爱并且信任每一个你所遇见的人。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将带来快乐，而不是分裂。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他的子民是完全的、完美的、被医治的，而且是已经回家的。每个人都能够见到上帝的面。而这一座天城里面，我们有永恒的殿。圣经是怎样描述这个殿的呢？旧约将佢称为会幕。当上帝呼召摩西同佢嘅子民离开奴役嘅时候， 当上帝拯救他们，并且因着慈爱使他们成为上帝子民的时候，这些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建造圣所或者会幕。因为上帝说上帝会住在他们中间，因此他们要建造会幕。会幕是在整个营地的中心，因此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上帝是生命的中心，生命是围绕着上帝而运转的。之后会幕成为圣殿，而圣殿被设立在耶路撒冷，那个是上帝所拣选的地方。上帝说他要将自己的名字放在那里，殿中有至圣所，那里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继续读新约，你会发现那一座殿其实指的就是上帝的子民，就是所有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得救的人。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共同被建造为上帝的住所。上帝从圣经的开头一直到结束，都应许要同他的子民同住。上帝给他子民的最终目的，或者说他的应许和旨意的实现，就在这一座永恒的城和永恒的殿里面。那属天的殿又会是怎样的呢？启示录第21章提到这个殿，他说城内无殿，因为上帝和羔羊就是那殿。上帝自己就是殿。而且当你仔细地看这一座永恒圣殿的尺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完美的正方体。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建筑物是完美的立方体，那个就是至圣所。换句说话来讲，整个新天新地就是一个至圣所。上帝在那里要同他的子民同住。在那里，上帝对我们的所有旨意和应许都将完全实现。在这个属天的住所里面，我们得以见到上帝的面。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得到满足。当我们自己的内心以及世人内心里面每一个扭曲的渴望被解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欲望的唯一满足就是见到上帝的面。在那里，我们会不断地见到上帝的面，我们不会再被拒绝，我们能够亲自这样见到他，信心成为眼见，上帝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家，罪恶消失了，自我最终亦都唔再成为阻碍、令人分心嘅事物，同埋诱惑亦都永远被跟随啦。而你所能做嘅就系敬拜。哈利路亚，呢一首系一首新歌。唔怪之得，每当我哋喺启示录读到天国入面嘅人同埋天使嘅时候，佢哋都系俯伏嘅姿态。你知道吗？我认为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将没有办法从上帝身上挪开。当我们感到万分敬畏的时候，就会俯伏敬拜。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喜乐就会在我们里面升腾，直到我们再次跳起上来，再次跳舞欢呼歌唱，那就带出我们的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属天的同在创造了完美的合一与不止息的敬拜。属灵原则，上帝属天的同在创造了完美的合一与不止息的敬拜。在新天新地那里，我们没有办法同上帝更加亲近，因为你就在上帝里面，你就与他同在。我们是以这一种方式属于他，再不会有内疚、羞耻、失望或者怀疑，没有罪、没有抱歉，亦都不再需要悔改。没有人会被教会伤害，肢体不会再对身体造成伤害。我们在至圣所里面与上帝同住，祂使到我们永远圣洁。圣父、圣子、圣灵带领我们、爱我们、吸引我们，使到我们与祂以及同埋彼此之间的亲密逐渐加深。这样会使到我们不停地敬拜，因为我们将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活力。 一万年之后，我哋喜乐同埋敬拜嘅能力会持续加深而且增长。咁就好似 B B 仔学行路，我哋要学习以圣洁嘅双腿走路。因为而家就算我哋尽最大嘅努力，亦都只系似一个婴儿喺度爬行，我哋甚至乎无法站立。呢一个唔系无休止、无聊透顶嘅教会服侍。如果你脑海入面是这样想的话，现在是时候放低这种想法了。敬拜才是真正的生活。敬拜就是生命本来的意义。我们在那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敬拜。就好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样。无论我们是跳入生命河，然后游到河的对岸，或者是摘下生命树上面的果子，然后抛给我们下面的人，无论我们是在这里谈论上帝所赐下的德性，或者是在这里谈论他怎样回应祷告，你只需要回头就能够再次看到上帝的面。但是现在呢？现在的天国又是怎样的呢？今日如果信徒死后，他们会去哪里呢？他们死后会上天堂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又不全然是这样。那他们在哪里？历史入面此时此刻的天国，以及历史结束后即将到来的新天新地是有区别的。所以让我们先从俗世的角度来到思考，然后再来看天国的实况和应许，看看我们是怎样由一个原子到另外一个原子，以及这样会怎样激励我们有属天的思维。首先从地上的角度来看，摩西、约翰、保罗和以赛亚都曾经看见天上的上帝。他们是这样说的，出埃及记第24章，摩西见到上帝，他形容上帝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宝石。在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说，我见主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讲到上帝的装扮，因为那一件事是所有他能讲的。保罗亦都见到天上的上帝，他说那一个是完全无法描述的景象。然后是启示录入面的约翰，他在第4章看见了天国。他讲了什么呢？他说有熊围着宝座，有四活物以及长老。然后语言再次失效了，任何词浪都没有办法准确的表达。他们所能讲的就是很好甚好。不过他们并没有就此忘怀，他们并没有就这样算了。他们反而不再专注在这个世界的艰辛和苦难，因为前方的荣耀足以使到他们忍受这个破碎的世界，并且竭力服侍主。上帝荣耀同在的意象激励他们热烈地追求上帝，并且为上帝而活。接着耶稣亦都讲到天国。事实上他赐下有关天国的应许。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而且必再来接你们。跟着在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说，天国是我们的产业，那是上帝从创世之初就为我们预备的国度。所以天国对今日的我们来讲是个现实，亦都是明日我们离开世界之后的应许。神学家称天国为一种中间状态，而保罗亦都在哥林多后书和腓立比书提到过。他说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住，又说比起肉身活着，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马太福音第22章，当时耶稣正向人解释天国，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他是活人的上帝，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换句说话来讲，旧约入面的圣徒当下正在同上帝一同活着。信徒死了之后，马上就能进入上帝的同在。 耶稣曾经话俾十字架上边嘅强盗知，佢话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当我哋呼出最后一口气，然后再次睁开眼睛嘅时候，我哋就会睇见耶稣嘅面。但系呢一个仍然系一个中间状态，佢比此刻更好，但系仍然唔系最终嘅样子。天国是一个地方，一个具体的地方，我们在当中怀着喜乐、意义、敬拜并且等待。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信徒在那里，那些殉道者在那里交谈、唱歌、俯伏敬拜。我们不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身体是一个什么的形态，但是我们知道在登山变像摩西和以利亚来到和耶稣交谈的时候，他们看起上来好像人，所以门徒能够认出他们。天堂是一个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上帝荣耀的地方，所有人都敬拜他，而且他的同在是完全祝福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天国无比真实，并非只是空中楼阁。事实上，当圣经谈到地上的殿的时候，他说那里只是天上圣殿的影子，因为天上圣殿被描述为乐园。或者天国最终会同地上融合起埋一切，而现在有一部分已经完成了。因为新天新地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这个世界让我们有线索地认识天国是怎样，以及将会是怎样样。圣经由一个原子开始，最终亦都是一个原子结束。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第22章，上帝以荣耀来结束这个故事，他使到咒诅变为兴盛，破碎成为完全。上帝当初在原子入面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当中一切都好和谐，都具备生产力。植物、鱼、鸟、动物都在度生长，水源纯正，没有腐败或者死亡。所有工作都没有挫折，所有关系都好亲密。是完美的，纯朴的，具有原始之美，而且天气好完美，每个方面都令人心旷神怡。天国之所以是天国，是因为上帝在那里，一切都反映出上帝的美好、良善和完美。圣徒见证了天国，圣经讲述了天国的实况和应许，同时圣经故事从原子开始，在原子结束。这些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拥有属天的思维。属天的思维能够震撼你的思想。你想想，上帝看起上来是怎样的呢？他的声音听起上来又是怎样的呢？当我们与上帝同行，他会好像一位父亲陪住刚刚学会走路的幼儿漫步同行呢？亦或是他会走在前面，让我们快跑追上他呢？我们不知道，还有很多关于上帝的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从研究里面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人总会记得那些还未完成或者不完整的事。事实上，教育家利用这一点，他们会在课堂的最后抛出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或者不将课程讲完，这样就令到学生在离开课室之后还会继续思考。或者这个就是上帝的设计方式，他让我们对于他以及对于同他一起生活的印象不完整、不完全，所以我们就会不停地思想他，思想同他永恒生活起埋一起会是怎样样，上帝在永恒中荣耀的存在，激励我们现在就热切地追求他。我们今天都在这里等待进入天国的那一刻，无论那一刻是在我们死后到来，亦或是在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到来，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热切追求上帝会是怎样的呢？ 我哋嚟睇下圣经所俾嘅线索啊。我哋翻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喺园中赐下命令，佢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管理这地。所以我哋而家就要同上帝喺园子入边一齐作工，因为喺新天新地嘅永恒入边，我哋会继续做呢一啲工作。乜嘢意思呢？意味住我哋要管理万物，我哋要管理创造主所创造嘅万物，因为万物对上帝嚟讲好宝贵，佢并冇将呢一个世界丢弃，佢反而要使到万物成为新噶。再强调一次啊，上帝对明日嘅属天应许，将会激励佢嘅子民喺今日为佢而活。我哋要睇重上帝睇重嘅。咁样就代表我哋要管理资源，同时亦都要管理关系。我哋要一直做耶稣嘅工，直到佢再返嚟。而耶稣嘅工唔单单系物质层面上㗎，佢同样亦都涉及属灵层面。所以我哋奉耶稣嘅命递上一杯水，因为耶稣系活水。我哋喂饱饥饿嘅人，因为耶稣就系生命嘅粮。我哋照顾羊群，因为耶稣是好牧人，他照顾我们。我们结出果实，因为他不单单是栽培葡萄树的人，亦都是葡萄园的主人。所以我们既在物质层面上服侍，亦都在属灵层面上服侍，好使人成为他的门徒。有些基督徒有属天的思维，但是他们在地上却不见得良善。我想建议，如果我哋真係有属天嘅思维，咁样喺动机上同埋定位上面，我哋就应该喺地上成为最良善嘅人。事实上呢一个亦都系圣经喺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所命令㗎。佢话我们当求在上面的事，因为那是基督所在之处。换句说话来讲，上帝命令我们要有属天的思维，因为这样能够装备我们，激励我们在地上做良善的人。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我们要照着耶利米告诉我们知的这样去做。我们要为圣城的兴盛而努力。我们现在的努力将会在新天新地仍然继续。在那里我们会是很有生产力的人。我哋既然期待天上之城嘅到来，我哋而家就要努力做工去祝福各个城。我哋努力做工去祝福社群、家庭同埋我哋周遭嘅人。我哋运用自己嘅才干同埋恩赐去荣耀上帝，并且为人带嚟益处。就好似我哋会喺新天新地入面所做嘅一样。所以无论你系音乐家、老师或者系家庭主妇，你都要为到呢一个城嘅益处做工，然后祝福你周遭嘅人。上帝对明日嘅属天应许，将会再一次激励佢嘅子民喺今日为佢而活。同时我哋亦将合一睇作优先，因为人好重要。耶稣最后的祷告之一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祈求他的子民能够合二为一，就好像耶稣和天父合二为一一样。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知，最重要的命令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人如己。换句说话来说，如果没有人没有关系，你就没有办法去爱。你要爱上帝并且爱其他人，所以上帝子民的合一必须是我们的优先。那就告诉我们，上帝希望得救的人能够形成一个团体，他们彼此相爱，热爱上帝，并且藉此尊崇他。因此我们要努力促进合一。你知道吗？这件事在天国会很容易，因为那里没有罪恶。但是要在这个世间建造身体却非常困难。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舍己，愿意饶恕，并且以各种方式找住各样的机会服侍上帝摆放在我们生命道路上的每一个人。然后我们要做传扬的工作， 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为生命的转变祷告，亦都为上帝国度的来临祷告。我们要参与公义和救赎的国度工作，并且为上帝夺回黑暗中的一切。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教导上帝的话语，因为成圣是一个过程，要到天上才能够完成的。我们最后用一个属灵原则来到总结。属灵原则，上帝属天的同在，造就满怀热情且有生产力的人。属灵原则，上帝属天的同在，造就满怀热情且有生产力的人。我们服侍并不是为了要在天国赚得一个更好的位置，我们服侍是为了要让这个世界看见天国是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们这样做就是在这里做彼得所讲的，我们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他们所渴望的没办法在这个地上得到满足，这个世界没办法供应人心真正的需要，只有上帝才能够。有一日，相信耶稣基督的每位信徒都会同上帝一起进入完美的原子入面，一个永恒的原子。那你在每日的生活入面能够怎样展现上帝的美好和兴盛呢？当你投入起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自己、你的家庭和教会的属灵成长的时候，在每一件事上都要警醒、种植、修剪和赞美。我们将会与一群对主充满热情、上帝已经完善的人，在一座完美的圣城入面同上帝同住。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我们能够对人倾注心力，因为在那座城入面人非常重要。有哪个需要你的饶恕和陪伴呢？有哪个需要你帮助他们得胜、兴盛并且为上帝而活呢？最后，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一个发人心省的真理。天国并不是一个全人类都能够到达、一个预设的目的地。它是专门为那些在基督入面得救赎的上帝子民所预备的。有些我们所爱的人并不会去到那里。所以作为上帝的殿以及殿的居住者，我们要传扬福音。我们要传耶稣的好消息，话俾世人知佢成就咗啲乜嘢，以及佢为我哋预备咗啲乜嘢，令到天国能够容纳几多人，就能够有几多人入到去。我哋要为基督嘅再来预备人心，为嗰一日嘅到来做好准备。呢一份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同埋制作。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有关 BSF 嘅资源同埋研经小组嘅资讯，请你去 bsfinternational.org。